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好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如果你对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些什么意见，或者我对圣经的理解你有些什么疑问的话，你记住写下它，然后跟我联络。在上一个节目里面，我们就看了诗篇的136篇的第一部分，诗人因为神的创造而去赞美他。跟住落嚟呢，下一部分呢就是赞美神嘅慈爱，因为神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嘅奴役。神每一步嘅拯救，佢都会重复咁样讲，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嗱，最后系以神嘅慈爱作为结束嘅，因为神赐俾佢哋应许之地。诗篇136篇嘅第21、22节，他将他们的地赐他的百姓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是赐他的仆人以色列为业。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嗱，呢一篇荣耀嘅诗篇结束嘅部分呢，对你同我嘅意义，同对以色列百姓呢都系一样嘅。诗篇136篇第23到26节，他顾念我们在卑微的地步，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救拔我们脱离敌人。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嗱，听众朋友啊，唔知道你嘅感受系点样啦？我就真系好想再讲哈利路亚，赞美主啦！我哋嘅神真系好奇妙噶。嗱，学习跪低去敬拜佢啊，因为佢配得嘅。当我们跪低下来的时候，神就会因为他的慈爱将我们提升的了。读诗篇的时候呢，就好像揸着一架车呢在高速公路上面奔驰这样，穿过很多宜人的田野风光，而路的两旁呢都是新奇美丽和辽阔的风景来的。每一首诗篇的开始都像来到十字路口那里这样，我们很少会特别留意路标，但是呢，我们都会是用相同的车速来开车，有着相同的感觉。路旁的标志呢，看起上来都是差不多一样的。当我们离开诗篇的119篇的时候呢，我们的感觉更加好像这样的。于是我们继续向前行啦，突然之间我们呢就去到第137篇。于是我们就开始减速地慢慢行啦。因为我们呢见到公路说有三个交通灯在闪紧，这三个灯呢就是要叫我们停低看一看听一听。第一个闪灯呢是停，在诗篇的137篇，我们会发现这一首是咒诅诗篇。有人就说了，就算有个停字着了在这里，我都不会停低下来的，因为我反正也不会明白它的意思。其实他是告诉我们知道，这一篇诗篇是带着一个的咒诅。这篇诗篇写出一个呢想报复的期望或者是愿望。当我们看一看最后面那字的经文呢，是这样记载的。乃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红色警告信号来的。的确很多人呢都感到震惊。不停低下来的话呢，就会带来很大的伤害的。于是呢，就很多人都绕道而行。事实上我们要选择避开呢，其实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觉得呢，应该停低下来好好地读一读这一篇诗篇。通常处理这一篇诗篇呢有几种不同的方法的。自由派的评论者呢就最用那些简单的方式来处理，就是拒绝接受了。 他们就说这部分呢就不属于圣经的，因为所表达的内容和他们觉得的圣经的教导呢是互相矛盾。那当然啦，有些较高层次的批评者呢，他们就会揀他们喜欢的经文，而且呢去拒绝接受他们不喜欢的经文。这种方法是不能够使到人满意的，当然也都不可以解决问题啦。之后呢就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处理的。有些人呢就以一个单纯的口吻这样讲，我相信整本圣经由底至面呢整本我都信晒的。那不过他们呢对封面和封底的内容呢绝对是漠不关心。这个呢就是我要强调去教导圣经的原因。那相信圣经是一回事，真正明白圣经呢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最后我们呢就去到第三个的立场啦。这个呢就是相信由圣经的封面去到封底整本圣经，并且尝试了解当中的内容，去判断神的意思，并且呢去寻求当神去记载某些事情的时候，神有些什么的想法。那我想明白我所相信的，并且能够解释我心里面所存有的盼望。那就让我们带着这种的态度来看一看诗篇的137篇，一篇咒诅的诗篇。那虽然表面上看来呢经文所传达的听起上来呢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只要一起细心地去看一看当中其实想告诉我们知道一件什么事情。那而第二个闪灯呢就要求我们呢不单止停低下来，还要呢很留心地看。诗篇137篇呢是描写神的选民其中一段的历史，这个呢是一首历史性的诗歌，看起上来非常之特别。旧约历史并没有记载以色列呢被巴比伦掳去那70年之间所发生的事，这一段期间是没有记录的。先知耶利米对这件事情呢曾经预言过，但是他并没有跟随那些人呢去到巴比伦当中。先知以西结呢当时就在巴比伦，但是他是对被掳的人讲预言，他关注的是他的异象多于关注历史。我们只能够推断当时百姓的情况，而但以理当时呢亦都在巴比伦，但是他是在宫廷向外邦领袖发预言。那由但以理那一边呢亦都没有留下被掳者的记录。这一段被掳到去巴比伦的70年呢是一段沉寂的日子，是一个真空。由历史的记载来看呢，这一段日子的确是一片空白来的。列王纪上下和历代志上下看到被掳到去巴比伦和耶路撒冷被毁的记载。然后呢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啦。讲到这70年之后百姓回归故土的事。那一段被掳的历史跳了过去，因为在神的计划里面呢神的时间是在百姓离开应许之地呢已经是暂停了，因此就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那这样呢就刚刚好就让我们去看一下诗篇137篇里面更加被人着重的原因，因为它正是呢跨越沉寂的桥梁，就好像呢高速公路旁边的一些的景点，叫你呢将车停低落嚟，好好咁样欣赏以往呢未睇过嘅风景。我哋睇到嘅并唔係好多，但係的确睇到呢一段沉寂期间嘅一啲嘅事情。而第三个警告呢就係要听啦。呢个呢就係连带之前所提到嘅一个嘅问题。喺第137篇第四节咁样问过，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那我就唔肯定呢啲人能不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找到答案。那就算是今日，我也不肯定我们会不会有答案。我们怎可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那诗篇的137篇呢就记载了这些百姓在被掳70年当中的悲惨和微妙的经历。诗篇里面充满了苦毒和深深的爱，他们的情绪被淹没被打倒了，他们对这一度所记载的事情呢有极深的感受的。那我们首先要留意的呢就是百姓他们的经历是怎样。诗篇137篇第一节，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上石安就哭了。地理位置是很重要的，就是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拥有一些其他人没有的经历，由歌山地去到欧洲的犹太人聚散地，他们真的知道什么叫做离乡别井，流落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他们知道怎样由埃及的砖墙走到去巴比伦的运河，他们也知道在奴隶的苦工营里面所度过的日子是怎样的。在巴比伦的河边是他们受逼迫、被奴役、受苦的地方。而问题你，他们在那里做些什么呢？在开始的时候，他们跟这个地方是无关系的。神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应许他们只要真心实意地去信靠神，神就会让他们在应许之地做美好的见证。而他们到底在巴比伦河边做了些什么呢？巴比伦河当然是运河来的。今日大家都认同他们呢，就是在底格里斯和幼法拉底河所挖掘出来的河道。这些运河呢就穿插在当地，用来做灌溉之用。他们由日出去到日落呢，辛苦地在沙漠那里挖掘。经文呢就这样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你说是几咁忧伤、绝望和煎熬的图画。这样他们坐在河边那里能够做些什么呢？我原来只是一面追上石安呢，他们就喊了。这样还有什么比到你更加呢愁眉苦脸的事情呢？在诗篇其实呢大部分都是赞美诗，是表达喜乐、美好的信心和盼望的。但是这一首诗就不是这样了。他们一路喊一路这样讲，我们一追上石安就喊了。这一首并不是赞美诗，而是一首悲歌。耶路撒冷和巴比伦有强烈的对比。耶路撒冷那里有山岭，风景优美，而巴比伦呢就是干旱的平原。这些人在那里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在那里，而是因为他们亡国，他们被他们强大的敌人巴比伦所掳走。他们好像动物一样被流放、被奴役。现在他们想回家了，他们就说，我们一想起石安就想哭了。那究竟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在那边的呢？因为他们犯了罪。如果你想听另外一个喊紧的人解释呢，你可以看一看耶利米书。耶利米是一个很喜欢喊的人，但是请你不要责难他。因为当神要找一个人去为他去宣布审判的时候呢，神是会选择一个心肠柔软的人。这个呢就是耶利米，他预先告诉百姓知道他们的城墙将会被毁，而他们呢亦都会被掳。神并没有用一个冷酷的人去传达这个冷酷的讯息，并没有拣选一些严厉的人去传递这个严厉的讯息。神是拣选了一个好像女人心肠那么柔软的人。耶利米这样讲过，我的眼为女的全员，这信息使我心碎。神就差派一个这样的人，为了要使到他们明白神的心情。耶利米哀歌一章八节就说，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跟着我们看看诗篇的137篇第二节，我要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他们没有心情再去唱歌了，现在他们完全放弃了唱歌。他们以哀号来代替唱歌，他们就将琴挂在柳树上面，因为他们不再需要弹琴了。他们不能够在巴比伦的河边唱着石安的歌，那个呢是从前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所唱赞美神的诗歌来。现在他们就将琴挂在巴比伦的河边，赞美神的乐器呢就被挂在柳树上面，那些呢是垂柳来的。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将他们的琴挂在垂柳上面，他们不再歌颂，亦都不再用琴来赞美神，而只是发出一些不满和他们的牢骚。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已经不再歌唱呢？或者你还记得第一次来到基督面前的喜乐，但是今天为什么你不能够再歌唱呢？诗篇137篇的第三节，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巴比伦人曾经听过有关于举世之名的以色列人的歌声，当他们听到以色列人在巴比伦的运河旁边殖民的时候并且被关在奴隶的苦工营里面，他们就好想听他们唱歌。他就说，听说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有一位永活的真神。当旅行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他们会发现这个民族并不是敬拜有形象的神，而是侍奉永活的神，藉着救恩和赦罪得以亲近神，并且向神唱出颂歌。这些都是外邦人从来未听见过未见过的事。这个消息就传遍了整个世界，而示巴女王听见了都由地极那里过来看一看，因为他觉得这些传闻不会是真的。在以色列的节期，百姓聚集在耶路撒冷就唱这些诗篇的。大概所有的诗篇都是有乐谱的，大卫他设立了诗班，可能有过百个音乐家组成管弦乐团。据了解，曾经有超过十万人一起聚集，围绕在圣殿那里唱诗赞美神的。如果能够亲身这样听见，将会是一次很震撼的经历来的。现在圣殿已经被毁，耶路撒冷亦都系喺变成颓垣败瓦，百姓喺巴比伦就过住奴役嘅生活。好多去到巴比伦旅行嘅人就话啦：，以前每逢耶路撒冷有节期嘅时候，超过十万个以色列人聚集喺圣殿，然之后咧，当啲祭牲被烧，烟向上升嘅时候，佢哋都高唱诗篇嘅。我从来都未听见过咁样嘅事情。百姓聚集唱诗赞美神，全世界都听见了了，神要世人听见。现在被掳到去巴比伦的时候呢，巴比伦人呢就说了，我们去以色列人那边听听他们唱歌啦。巴比伦人呢就去到河边，却是见到琴被挂在柳树上面，百姓沮丧地坐在那里，他们不再唱歌，还在哭泣。于是巴比伦人呢就轻佻咁样去嘲笑佢哋啦，你哋不如唱一首锡安嘅歌啦，我哋想听你哋唱歌啊，因为你哋好识得唱嘅。佢哋系嘲笑紧，系落紧以色列人，就话啦，你哋唱只歌俾我哋听啦。咁于是咧，你哋听到以色列人嘅回应，喺诗篇嘅137篇第四节，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在哭泣的心灵的下面，以色列人就说了，我们不再唱歌了，你要我们唱锡安之歌，其实是为了要嘲讽我们，我们的锡安已经成为灰烬了，已经成为颓垣败瓦了，除非回到去那里，我们是不能够在其他地方再唱这些歌的了，我们怎能够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基督徒呢会在外邦那里唱歌的，而以色列的百姓就不可以，他们的拒绝完全是对的。首先他们就是不能够唱，神没有叫他们在那个地方唱歌，他们只可以在锡安唱着锡安的歌。今天的基督徒呢是世上的客旅，是寄居的。好几个世纪之前呢，以色列的百姓穿过了旷野，脱离埃及奴役的生活，走向应许之地，利未人就一边抬住约柜一边唱歌了。紧接在后面的呢就是犹大支派，犹大呢是赞美的意思，他们用赞美的歌走过旷野。今日神的儿女亦都要这样走过世界的旷野的，每一个基督徒心里面都应该有一只歌。我当然不是指那些随口唱一唱的歌啦，大卫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向神发出喜乐的歌声，我们要在外邦那里歌唱，神已经给我们一首救赎之歌。有很多的原因呢使到人不再歌唱，首先这个是跟人的自然倾向有关的，也是一个心理的因素。心理学家呢就说，有些人就比较乐观的，在任何环境里面呢总是带着微笑和喜乐的，另外一种人呢就刚刚相反的，他们总是呢有悲观和负面的想法。 今日大多数嘅人呢，睇起上嚟都唔开心、唔喜乐、笑唔出嚟。当初神造人嘅时候，并唔系咁样嘅。而第二个因素呢，就系由于好多嘅基督徒呢，经常都感到沮丧同埋失望。生活对一啲人嘅打击呢，比其他人都大。有一啲嘅基督徒比其他人呢，遭受更多嘅苦难。而有啲时候，神嘅儿女亦都会感受到沮丧同埋痛苦，使到佢哋呢唔能够歌唱。咁第三个理由呢，就是因为犯罪使到佢哋唔能够歌唱。大卫喺51篇嘅12节咁样哭求咁样讲过：求你使我赢得救恩之乐。大卫并冇失去救恩，但系佢失去咗当中嘅喜乐。呢个就系佢求神使到佢赢得救恩之乐嘅原因。咁喺诗篇嘅32篇呢，佢又讲到。仲未有认罪嘅可怕同埋压力，佢就话佢嘅骨头枯干，唔能够入睡。有人就话主耶稣基督呢系最忧伤痛苦嘅人，但系佢当然唔系咁啦。但系喺你将佢呢当作系最伤心嘅人之前呢，先知以赛亚就喺以赛亚书嘅53章第4节讲得好清楚，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当所有嘅罪同埋忧患都压喺主耶稣嘅身上嘅时候，佢当然就系最忧伤嘅人啦。但系呢啲都唔系佢嘅罪，因为主耶稣系无罪嘅，佢系为咗我哋而成为有罪嘅，成为赎罪祭，佢为我哋担当咗我哋嘅罪业。咁而以色列嘅百姓点解喺巴比伦嘅河边呢？我而家可以咧俾一个答案你啦，系因为佢哋犯咗罪。点解佢哋唔能够歌唱呢？是因为佢哋犯咗罪，罪使到佢，使到你都唔能够歌唱。嗱，呢一篇嘅诗篇呢，系以百姓得冠冕嘅经历作为结束嘅。诗篇嘅137篇第5到第6节：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堂。在巴比伦人的冷嘲热讽那里就说，来吧，你唱歌给我听吧。以色列人就回答了，我们唱不出啊。于是他们就向神发誓，耶路撒冷啊，如果我不纪念你的话，情愿我的舌头就贴在上堂上面，就是说不出东西，我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够忘记耶路撒冷的。这个是盼望的曙光，是悔改，是忠诚的誓言。他们这样说，我们要信服神，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那里。原来他们在这里认罪，他们这样说，耶路撒冷啊，如果我忘记你。跟着在第7节那里这样记载，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以东人呢，就是以色列人的世仇。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呢，以东就成为巴比伦的啦啦队了。他们呢会大声地嗌，拆了他啦，拆了他啦，我们要消灭这个作恶的城市。这些传活下来的以色列百姓一想起呢，他们就祈求神的公义，他们呼求神的公义。有人呢就说，唉，咁样唔系基督徒嘅精神喎。係呀，我同意。但係呢啲百姓係喺律法之下，佢哋并唔系喺恩典之下。佢哋呢系喺提供公义嘅律法之下喎。嗱，我哋亦都误会咗路加福音嘅23章34节里面所记载嘅。主耶稣喺十字架上面呢，佢咁讲，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认为主耶稣是在解除这些人的罪吗？如果你这样想，你就在想错了。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其实呢是说，父啊，请你赦免他们，因为呢他们将我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件事，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他们可以免除在这件事上面所犯的罪，但是他们仍然都是罪人。他们必须要以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就好像大扫人扫罗，即是保罗一样，他当时可能也是在场的，他必须要来到基督的面前 领受呢个罪嘅赦免，咁先至得噶。好啦，听众朋友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就嚟到呢度要结束啦。咁喺下一个节目里边咧，我哋会继续睇下诗篇嘅137篇未完成嘅部分，请你按时候收听啦。咁啊，提一提你啦，我哋认识圣经呢个节目咧，系希望我哋所有嘅听众朋友，佢哋咧都能够认识圣经，明白当中嘅道理，以至咧能够成为传扬同埋信服神话语嘅人。咁啊，同大家分享嘅内容咧，系我对圣经嘅理解。咁啊，如果你发觉咧当中有啲嘢你系有疑问嘅话，又或者咧你有你唔同嘅睇法嘅话咧，我都欢迎你写低佢，然之后同我联络。咁仲有喺你生活当中，如果你咧面对到啲嘅困难，希望咧我哋可以去祈祷纪念你嘅需要嘅话咧，你都写俾让我哋知道啊。咁当然啦，如果你对我哋有啲嘅鼓励或者有啲提点嘅话咧，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哋，话俾我哋知道噶。咁好啦，我哋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于你。
善行或有大慕，善行或有高山，站到都市宽阔路口，还是四周满路人。善行没有路标，仍旧我需独行，歧路满布，这一生里面我靠赖救主拖带渡过，明日去向虽不知道，我靠着信心天天迈进，因万物尽是他手造成，这世界靠他管治，但愿前行望见亮光，与歧路有主同行。